CN 2008年成立于江苏南京，属于南京领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快时尚一站式商店。快时尚指的是将当季服装设计以最便宜的生产成本快速上到商店。CN 成立以来，以廉价多变的女装席卷欧美多个国家，每日都有几千种新款式上架，很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到包括 Zara 和 H&M 在内的其他品牌类似商品的一半。不同于其他快的时尚品牌利用门店和公共广告的形式宣传， CN 行事极其低调，很少见到他在媒体上面推广造势。该公司一则招聘广告之中说， CN 目前在南京、广州、深圳、佛山、义乌、美国、比利时、迪拜、马尼拉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国内员工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人，它的业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数超过5000万，整体营业额已经超过800亿人民币。该广告仲提到 CN 在2017-2018年和阿里、华为等一同入选全球最具知名度中国品牌榜前50强。根据 Sensor Tower 的数据， CN 今年5月在 Apple 应用商店和 Google Play Store 在全世界有1400多万的手机下载量。根据美国数据提供商 SEMRush 的数据， CN 上个月有超过3000万的有机浏览量，其中在美国的有机浏览量最高是890万。美国某数码营销机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再包括来自 Google 广告、面书、电子邮件宣传等其他的来源， CN 的实际浏览量更大。这样一家看似红火的中国公司最近就遭遇到很多国际品牌的诉讼，指控它的成功得益于深思熟虑和精心策划的商标侵权。据《金融时报》的报道，马丁·赫品牌 Dr. Martens 的所属公司 Airwear 国际正是起诉 CN， 说它的网站上面陈列的马丁·赫以及它其他20多款的靴和 Dr. Martens 的商品极其相似，售价就比正品便宜很多，销售假冒产品的意图明确。 Airwear 国际还同时起诉了 CN 的姊妹公司 Rowe， 该公司不单止直接抄袭了 Dr. Martens 正品靴标志性的设计，还使用 Dr. Martens 的正品靴的图片诱导顾客购买假货。 Airwear 国际并不是第一家起诉 CN 的时尚公司，2018年牛仔品牌 Levi's 起诉 CN， 说它复制了这家牛仔裤公司的缝合图案 Accurate。 这种缝合图案通常出现在 Levi's 的牛仔裤的袋的后袋上面，案件以保密和解的方式结束。另外一些小众的独立设计师亦都对 CN 提出了维权的投诉。美国之音通过面书和推特多次联络 CN， 同时联系了对 CN 提起诉讼的 Dr. Martens Levi's 以及一些独立设计师，在截稿前并未接受到答复。卡尔·卢斯蒂亚拉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法和知识产权教授，他说 Airwear 国际起诉 CN 的案件很可能最后以庭外和解告终。他说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公司， CN 被告侵犯知识产权，他并不感到惊讶。卢斯蒂利亚拉说，中国企业当然有这样的名声，因为他们进行了相当数量的抄袭，有时还直接伪造。他认为并没有冤枉他们多年来，这些一直是美国政府以及很多其他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因此 CN 所做的和其他中国公司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如果说 CN 有什么不同，有几点。第一，就是他是巨大的规模，他非常成功，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非常受到欢迎。第二，他动作非常之快，他推出新设计的速度非常快，很大程度是由他惊人的数据处理速度带动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不可避免地会为潜在冲突创造可能性，肯定会带来一些诉讼，无论这些诉讼是否有效。 美國某數碼營銷機構不具名的分析人士說，如果是美國公司對其他公司進行了商標或者知識產權的侵權，受害公司可以銷售假冒商品為由要求美國政府部門將這個公司的網站關閉，但是由於 Shein 在中國運營，美國公司很難要求中國政府將它關閉。他說這種情況之下，美國政府所能做到的是設置障礙，使人難以在美國登錄 Shein 的平台，但是這種做法並不能夠阻礙其他國家的消費者登錄 Shein 的平台。盧斯蒂利阿拉說， Shein 的成功在於它能夠有效地這樣將消費者引到他們的手機應用上面去，這正是年輕人喜歡的方式。 Shein 依靠社媒上面，特別是 TikTok 上面網紅的開箱分享和帶貨，吸引了大量的年輕人。 Shein 還將 TikTok 用戶的視頻轉發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面，鼓勵更多的消費者將買家數分享發到 TikTok 上面，以獲得關注和點贊。盧斯蒂利阿拉說， Shein 還有很強的數據處理的能力，能夠將收集來的大量數據快速生成新的設計，並且推出大眾可能喜歡的商品。盧斯蒂利阿拉又說， Shein 成長如此之快，部分原因是因為他非常善於預測消費者想要什麼，而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原因是因為他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從他的應用程式上面以及他的網站上面接收各種的數據，了解一些人正是在查看什麼東西，點擊什麼東西，他們購買怎樣的產品，然後幾乎立即將他反饋到生產的過程當中。對於時尚界來說，這些同過去有著戲劇性的轉變，時尚界過去的經營經常需要很長的時間將設計放在 T 台上面，然後幾個月或者幾年之後才出現在商店裡面，這些顯然不是 T 台級別的時尚，但是他們做得太快了，這些確實令人吃驚。這些是他們獲得競爭的優勢，亦都是他們為何受新聞關注的原因之一。另外，那位不具名的分析人士說， Shein 還捉準了美國商家未能夠滿足的對超大號女裝的需求，填補了市場的空白。不過 Shein 的知名度亦並不是完全依賴於消費者對他的喜愛。位於丹麥的消費者評論網站 Trustpilot 對美國之音說， Shein 在該網站上有超過33,500條的評論，其中 53% 的評論是1或者2的星級評論，也就是很差或者不好的評論。該網站負責北美業務的高級通訊經理雅希德洛丁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郵件之中說，根據他們在2021年4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他們發現大多數負面評論抱怨運輸時間長、衣服的尺寸顏色是錯誤的或者收到未訂購的東西。一個自稱是 Brianna Kozak 的消費者發表在 Trustpilot 的評論之中，除了提到了商品的質量問題，也都提及 Shein 盜版其他品牌的問題。他說他在 Shein 發現一些非常好的東西，但是這些是超級罕見而且是隨機的，並沒有辦法在網頁上面看到貨品的質量。大多數的恤衫是四四方方而且特別短，短褲的腿超級肥，材質通常很差，他們還複製其他人的設計，這些不是那麼好的。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免費退貨，因為你會退了從這裡買的大多數的商品。 Shein 的員工曾經在 Trustpilot 網站上面發表對 Shein 的虛假五星的好評，試圖彌補負面評價對品牌帶來的消極的影響，因此被 Trustpilot 網站發出警告。很多網紅亦都在自己的開箱分享視頻之中批評了 Shein 的商品的質料差、做工粗、有異味等的問題。一個叫做 Sarah Hawkinson 的 YouTube 主播在自己的視頻之中說，一件衣服可能只要10元，但是100美元買10件衣服，然後只留一兩件，值得嗎？雖然 Shein 面對的不是高端消費的人群，而是針對年輕人愛多變、圖新鮮、求低價的心態，但是 他这样用廉价商品对消费者狂轰滥炸的营销方式，换来的可能是大量的退货申请，这样的局面到底给了 Shein 带来了多少的盈利，外界不得而知。这种经营的模式能够持续多久呢？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公司的资金有多雄厚。他说，如果有足够的钱，你可以继续抌钱，你可以做得你想做的，对不对呢？他可以购买前端的流量，并且保持业务的运行。作为一般电子商务环境的竞争者，他在美国市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或者是有的，或者没有。他可能赔的比赚的还要多，最后被打败。但或者那些控告他的公司会败诉，他会继续经营。他认为绝对公平地说，那些诉讼将会是答案的关键部分。如果想知道这个公司在美国运营情况的人，应当密切关注这些诉讼，因为这些案件会显示哪个时候的人对 Shein 的侵权做法会忍无可忍。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